接人去了，你都不信，不高兴就加
了。还没开始呢，正准备开始。好了，我们开始我们的查经哈。我们现在有个，应该是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现在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把我们召集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来一起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断不能进入你的真理的话中。主啊，我们充其量只能查考话你那字面的道理。主啊，我们在这里只是更多的是求你把我们带入你的旨意之中。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掌管下面的这段时间。主啊，求你也使用下面的这段时间。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中施行主啊感动和尽职的工作。主啊，发表出主啊你所要他们所发表的所发表的心意。主啊，我们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再问两分钟。上礼拜我们查到那个第四章哈，最后就是说
第五章，
上礼拜第五章就是那个最后面这个第五章里讲到说心就不合嘛。昨天呢在问那个，就是说这个心有到旧皮带，心不符的旧衣服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啊，就是照我们原来想法，我们自己从前常的在一个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都是说我从前那个地方是怎么怎么样的，你在这里好像呵呵不习惯，对不对？现在在第六章里面我看了有很多地方，我们上次发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讲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对，
那我们信了基督教以后是不是要原谅那个杀父之仇的人，还是不要这个，对不对？那这里第六章经文我赶快，我等一下要走，我们有这个时间问问题，就是说他这里说，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每一个人只爱他、善待他、对他好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如果只爱他的人，就是连罪人也这样做。所以他说我们要爱你的仇敌。
对，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观念，对不对？人家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也是新的观念。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要爱那些？
对。
对我们不好的人，
对，
这是什么问题？等不一定要回答，我就说我们去想想，这就是从旧的和新的东西是不同的。
对，
上次我们讲过说杀父之仇是不是要去爱他，是不是要赦免他，也没有答案。上次我们也没讨好的，我就是把旧的观念放在这里来。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吧，好像都是答得挺对的嘛，就是观点带出来了嘛。
但是，假如说真的是杀父之仇，是不是这个原谅他了？
那当然了。
对你来讲，
应该是这样。
很多人都会吗？
应该是这样。你不要说，那个基督他要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看一些武侠小说的时候，就是人的观念它实际上潜移默化中也有这个概念。你不跟那个有，我们经常看武侠小说有一种比较好的那种侠士出来嘛，他就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那这个实际上也就带出了一点这个意思。
但是99%的武侠小说都是要报仇啊。
对，那是人性的方面了。我就讲就人为什么他有这种好的，或者是哪怕是0.0001%的这种瑕疵，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能够带出来呢？不是其他的，不是他人有多么好，乃是我们神他把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良心放在我们在中间。所以因为人被罪恶所带坏了，我们的这个良心很多时候是麻木了。但是我们就从这一丁点里头，我们看得出来人当时造这个神当时造人的时候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非之心良心实际上是麻木的，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非之心就是神的本意在这个地方带出来的，所以我们从那一点看得出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反过来讲，我们再推一下的话，我有的时候我说觉得这些问题用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很难很难去做，或者是很难去行，我们只是把自己放进去就好了。我要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没有这点原谅之心的话，我们如何能得救呢？我们一样的罪人呢，虽然我们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是些犹太人或者罗马的官兵把这个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不是仅仅是他们，乃是他们这些人做出了这个行为所做出来的呢，就是我们这些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人所做的这个事情。那在神眼里，我们把他那个独生的爱子给钉死了，神是怎么对我们的吗？如果神按照我们的观念的话，我们这个人一个人都不能得救。所以我觉得这些道理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点的一个难处呢，就是说我们人做不出来，我们知道要这样去做，但是我们人做不出来，那这就是让我们要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去靠神去做，靠我们里面的基督就能活出来，这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个辩证的有一个就是相对的，就是神是怎样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他的面前，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呢要认识神，神的爱会激励我们要去做，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通过认识神的自己，然后在神的面观底下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样子。我们有两个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要去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智。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更多的看到我们自己是毫无能力，在我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所以我们只有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我们就能带出来，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条道路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反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在接着再讨论。我想今天呢，这一章呢，我主要想就是说尝试一下我们就是这里一直在那边所运行的一个方法。我想我不多讲，我只是想简单的提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呢都交给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有不懂的，有或者说有需要探讨的，我们提出来一起探讨。问题不一定就是说拘泥于我这个上面的，我这个只是思考点，只不过是提出来而已，就是给大家就是说有一个路子，就是我们看这一段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到底去怎么切入它的点，我们要抓住哪些地方，哪些点的意思来提问题或者问问题。或者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如何在每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基督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读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如果不能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的话，那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读下来的是一个很大的亏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把我们自己给摆进去，神把这样的心意告诉了我们，或者是这里是当时可能是对门徒讲，或者是对众人讲，或者是对法利赛人讲，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个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或者活出他们的一个教导出来。我觉得这两点呢，就是说是在我们日常读经的过程中，或者在神的面前过程中所要寻求的。那么在具体的在路加福音这一点呢，我们更多的还有一点给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完全人的榜样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该去怎么效法，就是这一点，就是说让我们要每次读经，或者说每次在一个主日学，或者是我们每次在一个听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我知道就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光是听了以后就会转过身来就忘了，不行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意义没有，对于神心意的满足来说它也是一点意义没有。所以说呢，我想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呢，我只是想把它内容方面先就是说从分段的角度来把它串一下，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们再一起来读，或者说有什么，我主要是尝试一下方法，看哪些方法对我们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要把它讲呢，可能这一段时间完全可以都把它用掉，但是我觉得那样可能是不会更好一点啊。 我今天这一段呢，我们看讲义上的呢，我有两条两个金句，就是说我觉得在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最抓住我的地方，从这个内容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是五节那里的，那里讲的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只是律法中规定的一条而已。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你要知道这个，这里要特别强调是一个主的味道，就我们在凡事上我们一定要把主真正当成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在敬拜方面，或者说在学习的方面，乃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真正把它当成我们的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在四十六节那个地方，就是快末了的时候，他是讲论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启示出来的，他是搞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反问给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我们既然是认我们的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主，那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把他当成主呢？那这一章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当遵他的话而行。遵他的话的而行的话，就是说你理解的也要行，你不理解的也当去行。所以说这点就知识才是一个全职的位置。所以说这两句实际上是在一个意思里头，一个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态，我们对主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要把它当成主。第二个，我们是在怎么样要成为实际呢？我们就是要遵他的话而行，你不遵他的话而行，你如何能称他为主啊主呢？所以说我想呢，这一段呢就是说他刚巧这两节经文，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觉得是对这一章的一个主自己告诉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启示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想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他的分段。这个分段呢，严格来说呢，不是我自己读出来的，而且呢，我还是以前当我接受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是思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后来才觉得才越来越阿门这种分段的方法。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去看参考书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分段的方法，然后每本圣经里头呢对这个呢也有不同的分段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参考，都可以去思想。这一段呢，这个分段的方法是坎布摩根分出来的，摩根是被称为解经的王子，他分出来的是这样一个段落。我可以把我所得到的我跟弟兄姐妹们所分享一下。他自己分段过程中他也没有讲为什么是这样去分段，但是他这个意思基本上我就从我的个人的领受方面来谈一下，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把它掌握起来。我觉得读经啊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办法，最基本的一个，刚才我讲的是有两点是我们的终点是在那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呢，我们从人的角从自己的读初步的读的过程中啊，我们一步一定要把这个经文所要掌握的，就是我们要从总体上要知道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了哪些，讲了些什么事情。讲了什么事情的话，最主要的一个要点呢，就是说时间、地点、人物，我们要掌握清楚点。不要就有的时候会一带而过，就但是他是谁在这里讲这个话，他对哪些人这个讲，他讲的内容的要点大体是什么。就当我们读完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把圣经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把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整个图画能够把它回顾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所得。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以后就很容易就把它忘记掉了，就对我们的真正的激励的作用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里提出来的金句，为什么每次都提出一两个金句呢？我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抓住我的，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读的时候也盼望能够有其中的一两句能够抓住你，抓住你以后你最好是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了以后在你实际经历中，特别是在你的那个灵里头比较低沉的时候，或者说你比较灰心的时候，这些金句就会从你里面涌出来就成为你的激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话呢，就想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再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句话就讲的是凡是神所说的话都是有带有能力的，那个能力怎么出来，就是在你那个最不好的时候，你的金句会在你里头想出来了，它会出来了，因为你前面已经背过他了。 出来了，出来了，那时候就带出能力，就让你把你从低层中把你带出来，把你从低处带到高处，这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不多讲，我就想这一点呢，我就想了，那第一个分段呢，就是说从一节到十一节，这段我估计是每一个读经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去分，这段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处的。那么这里呢，主要是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安息日的事情，讲的同样的一个要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关于那个诫命，怎么是活出来的，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我们怎么去通过在我们日常执行过程中，如果是落在他的字句之中，或者是疑问之中，还是如果是活在生命的里头啊，这一点。另外一个呢，我想一个要抓住的一个呢，就是说神他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这些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两点把这个安息日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这点呢我们可以去思考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这里头又分成两个小段，那我们这里就看到了，一个是主要是根据它发生的地点不一样，那么我这里都上头都写了，一个呢是维持生命方面的，从角度出发，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论述的重点不是在生命方面的东西，不是在论述你解决饥饿的问题，乃是于在你安息日解决你做与不做的问题，这个我们要判别掉，就是说它的实际上在讲的内容跟解决的重点的对象方面它是有差别的。第二个呢是在会堂里，那会堂那时候的会堂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殿啊，这地点不一样啊。第二个呢，第二段呢我觉得也问题不是太大的，就是说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它是解决就是主拣选十二使徒的问题。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他神是如何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不是觉得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困惑，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呢？这里就是说虽然经文很短，但是他就完完全全的把我们在日常行事过程中生活过程中我们去行事拣选神的旨意的那个榜样给我们带出来。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最后一段这个讲论部分，大的方面也没什么争议的地方，主要是在小的方面有些争议，因为各个人的切入的角度不一样，可能就是有所差别。那么我想呢，这里呢按照摩根的分法呢，第十七到十九章这里是一段讲了一个引言的部分，那个场合人员然后主带出来的一些什么行为。那么二十节开始呢就是一段讲论，那这是一段教训。那么这里的分法呢，就是说你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这里就讲了一段，我这里讲的就叫先知的对比，或者呢其他的一般弟兄讲的呢就是说是一种蒙福和受获的道路告诉我们的。第二段呢就讲了，就是说二十七到三十八这里讲到爱仇敌，那么这里的分段呢有些地方会有差别的，那摩根呢是这样去分析。然后呢到了三十九到四十五呢，这里因为有几个，有个因为接着这里头，有两个层次的因为接着这个里头，那摩根就讲了，他是觉得他这一段是来讲述，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讲前面这一大段的一个原因。然后第四个小段呢，就是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这里一段，就是主的一个宣告或者是主的一个要求。那我想把这一个大段的里头的一个层次，他们之间的联系，我想跟弟兄姐妹们讲一讲，或者说我们也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整个一章的一个段落的一个它的内容，为什么这些内容都把它摆在一起，它之间里头有一些什么关系在什么地方，听不见吗？我知道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好几个那个姊妹也是我想把这个里头串一串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今天不撇它的上下文了，我只从这一章里头前面一段讲到安息日重点把我们带入是一个生命的主。第二个呢，第二段呢是讲到一个他的拣选，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如何去按照主的意思去行， 啊，这个就是带出来了这个意思。那但这树主是他的是父神，父神的旨意去做，这是第二，这是这样一个联系下来。然后到了下面的呢是记住他拣选这十二使徒，假论是对着十二使徒或者门徒们去讲的，因为把十二使徒带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要跟门徒去讲，要带出来你们下一步该当行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十七到二十节这一段我们是看到是一个转接的部分。我们这里我觉得有一点能力我们要去看它，就是说十九节那里讲的你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撇开他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他的能力我们可以一方面可以去说，就是说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会有能力了，对不对？那但这里他所带出来这个能力不仅是他本身是显出来的一个能力，而且他我们以后也可以看到这种能力也以后他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所有跟从他的人也同样会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因着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表明出来的。那完全的角度对这门徒有些什么意思呢？那一个就是说我们门徒只要按照主去行，按照主的旨意去行，或者说效法主的榜样去行的话，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真正以主为我们的主，我们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带出来的一个方法，主行的一个方法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去看十二到十五节、十六节这一段，我们主是怎么去行的？他因着顺服神的旨意才会带出这样一个能力。反过来讲，推到我们门徒身上，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怎么会有这些能力给带出来呢？我们也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那么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就讲到怎样去效法这个榜样。那么后头的一段就是教导，教导是具体的阐述你该怎样去行，怎样才能当主的榜样来呢？他告诉我们了，20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讲的祸与福，历代的先知的，就是从历代的先知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是界限，另外一个是个榜样。他告诉我们这样，就是说有这样的一条道路在这个地方，你们既然做了我的门徒了，你们以后就有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在历代里头告诉我们有两条路，那一条是蒙福的先知，一条是受祸的先知。那么蒙福的先知是怎么样的一种就是说心态，那就是说你要是贫穷的，要是饥饿的，要是哀哭的，对吧？要是为义所逼迫的。那那个受祸的先知呢，就是你们是富足的，你们是饱足了，你们是喜笑了，你们是在人的面前得称赞的。那就是这样的一条途径放在我们这里面前，这里告诉我们一条路。第二个呢，就是从了27节到30节，38节这一段，他为什么是讲的呢？我觉得他这一点呢，是实际上是对前面的这两条路的，或者说是你蒙福的先知的一个更深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是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立法的规定，所有的仪文的规定，体现出神的心情。但是神到我们主的来了以后，给我们明确的，他讲了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就是一条，就是要爱神爱人。那你怎么到了爱神爱人？爱神爱人的精髓方面呢，就是你要能做到爱仇敌啊，这就是你怎么才能活出来，你才能走上这条蒙福的先知的道路。这就是他为什么去讲这一段内容。后头呢，讲了一点，他就是说讲了你这个这些事的原因，他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他就把你这个原因说出来。我们这里就看到里头有好几个因为在这个地方，对吧？第一，好几个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跟随了一个最后落脚的一个根本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就是你要效法我的榜样。他这里讲了嘛，你一个你要有你要么就是说瞎子你瞎子吗？你眼要心明开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呢，你学生呢怎么能高过先生呢？对不对？我们的先生就是我们的主嘛，在这里。然后呢又讲了，你首先你自己里头有良木，你还是看弟兄姐妹的刺嘛， 对不对？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四十三节那里头，就是你好树结好果子嘛，就是说你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给你带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里头的一个带出来，生命是你里头的，那你外面是你里面的一个彰显。那么这呢，就是他所陈述的理由，为什么讲前面这些事情的一个理由。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是讲的是主的一个宣告，实际上是主又给我们再明确的指出这样一条道路出来。那你前面不是要走蒙福的道路吗？对不对？你前面是要你要以爱为你生活的一个法则吗？对不对？你也讲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对不对？到这里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活出我的生命呢？啊，你其他的不要说什么，你外在的行为所带出来的这种表现，就是你要遵我的话而行。那么我想呢，这三段的一个线索，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在这里。那么后头的四十六节里头呢，那这个讲的一个遵话而行，下面的一个两个比方它就更深了，就来说明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这里如果再看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一个层次在那些地方。所以我想呢，我今天呢，我只是用个二十分钟左右或者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想就简单的把他们给思路给串一串，然后呢，下面呢，我们来大家来一起来读它，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看有些什么想法。
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安息日的主。
就是安息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话？
不要等着我们，你先，大家先讨论。我们如何来看这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主是主人的意思。
这么理解，就是安息日是神设定的，他创世的时候六天都在做工作工，最后一天他给你安息，这是我们看到从历史上看到的。后来呢，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就可以担得安息。那然后呢，再回来想呢，就是安息日本来呢，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能做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外表的仪轮，是个条纹条，就是说字句。然后呢，主耶稣呢，他道成肉身来了以后，他是不是就是说让我们遵循的是要我们得到的是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呢，就说又回到那个生命的问题，就说要有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时候该做，就说祷告听主的，然后活出来。那再回到这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就是主耶稣是我们做跟不做什么时候做的主，而不是犹太人讲的就说安息日手也不可以进电梯的，什么都不可以做。
可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也不是他自个儿定的，他是主丁，他是神，耶和华跟他说你们在安息日当中什么事都不能做。其中他解释一个案例，就有一个猪的食柴，然后他就因着这个食柴就用乱石给他打死。
对，那
这就是神，这是神所定的。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犹太人他所遵行的他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就是说我的印象就是说如何把安息日转成为主日，
这从我的理解呢，我就说就是一个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后，我们就从旧约的那个时代进入了新约的恩典时代。旧约的时候呢，是其实律法它的在罗马书里它也有讲，他说律法的功用是在于让我们知罪，神把我们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知道在亚当里我们是 我们是不能见神的，我们也不能遵循律法的，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其实圣经有时候经历是让我自己讲一
次，对，
就是说，
对，
有时候按着法利赛人的，为什么要把他们就是按着这些法律，其实真正的神说你们将来进入了神啊神啊，你教主教主神不认识，
对，
好，那就是经历嘛，自己讲。
然后这样一圈呢，我想他并不是让我说去说哦，神的律法是不好的，不是，神的律法还是好的，只是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不好的，我们行不了律法。
那是不是怎么讲？是到了新月时候，就是说，因为有恩典了，那么在安息日，我们如果是为了维持生命啊，为了缓和受苦，我们都可以做了，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就可以违反律法，以前的律法，对吧？那不是吗？那我怎么知道是神应许的呢？
我这样讲，不能岔出去太多了，我们时间就不够了。安息日的主，什么是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在安息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这个主做的。这是一个精髓，就是说，你这里不是说，安息日我规定了有很多东西吗？什么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你现在在这里讲，我能做这个，我不能做这个。你能做与不能做的差别，不是那条文里规定的，就是说你能不能，这里讲能不能就掐麦子出了汁，对不对？能不能去医治人，乃至于说你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为着这安息日的主去做的，知道吧？就是我们在安息日里你所生活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为着主去做的，为着主去做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荣耀神。所以说哥林多书信里头讲的说，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但是都不一定有益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凡事都要行，但是你必须都要为着荣耀神。这就是这个，我想呢，就是说因为安息日不错，是我们律法里所规定出来的。那么律法里所规定出来的，当时对于安息日只有一点在那边去做，说你说主不能做工啊，不能做工啊。那么这里的他是指出来的有一个背景是在那个地方，后头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人啊，他们就把这些给他加了很多的东西。那关于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什么是工作？他们就加了39条。那么39条呢，其中就讲到这个，你那个收割也是一种工作，你那个打鼓也是一种工作。那他不只停留在这里啊，他们还给他加了更多的遗传，所谓口头的遗传，给人带出来了一个什么呢？啊，我这里这个掐麦穗就是收割啊，就是一种收割啊，就是收割里头还有很多种啊。那这个掐麦穗就是一种收割，你把那个谷子把它揉碎了放在嘴里，你把它揉碎了就是一种打鼓啊，因为我们打鼓不是把那谷子谷壳给去掉吗？那你就这种，所以说他怎么在这里，你们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呢？这就是违反了嘛。所以他不仅仅就是指了，就是说本质上是违反了你那个做工的那个，他乃是说借着那些所谓人加上去的一些细则而带出来的，你这做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呢，这点就是说我们要把握的。刚才我们姊妹也交流了，或者也交流了，就是我们安息日，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日？新神给我们带出来的，这点我们可以跳到希伯来书里头去看，主就是我们真正的安息。那我们什么时候是住在主里头？我们在进入主里头，就这就是安息。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点呢，他有一个带出来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到底做些什么？他们也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坐下来的神的本意就是你要带到神的面前进行敬拜神这样的一个做，但是你那些不在神心意之中的是这样的吗？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不在神心意之中的，乃是看着外面的行为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吗？所以说这里就是说神让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
这写的很好，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维持生命在麦田，那另外一个广州是我其实也是让这个守护他的人有更丰盛的生命。那主耶稣来就是代表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就是带生命的主，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丰盛在世界上。就是上个礼拜张老师讲的，这个永生时代的开始，对吧？不要等到死了。我主要就是接受主耶稣的生命。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安息日会，有一个安息日会，安息日会他们就是很高抬这个安息，他们很强调现在也要去行律法。我们知道，我们说了，因为主刚才姊妹提到了，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已经有恩典了，我们什么都可以行吗？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去违背律法吗？这个呢，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或者说我们用自己的去观念去说这个问题的话，去想这个问题的话，很容易到这个方向去。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我们身上来说是不会发生的。那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在约翰一书里的书信里头，他就讲了，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就不可能持续的去犯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去违反一点就是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但是我们因为有着一个里面一个生命的提醒，你不可能永远去做这个，更不能以他为乐，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那个如果是罪人的话，他就往往会以那些东西为乐，他们会持续的陷在那个里头，乃至于他们不能自拔。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真正的不可能持续的在违背律法所规定的一些东西。这是一点。我这样讲呢，有的时候不一定弟兄姐妹们能够接受，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事实，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你们去，你不信你去试试，哪一天去，你去，你，我讲的最简单的，我们弟兄姐妹们经常做见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多拿人家的一点东西嘛，比如说或者是人家无意的，包括你到商店里去多给你找点钱。你如果不是犯，你如果没有这个主的生命在里头的话，你会很一致的，耶，今天我赶紧掏了就走，拿了就走，口袋里一串，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东西本来应该花10块钱的，我结果实际上只花了5块钱，对吧？你很高兴嘛。
但是那个不一定啊，有的人受世俗的这个道德观念的约束，也会认为这是不好的，把钱换掉。
对，那是对的，那个东西呢，又回到一点去了，就是说，因为是你里头有一个良心，你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所以说你不安。所以良心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你有一个神的生命在里头呢，你就会让你不得不觉得不舒服。你可能是拿回来，你总觉得不舒服，这就是一个概念，直到你去把这个事情给对付掉，给处理掉，你才会舒服。我想是这样。当然这里就讲了一个，刚才讲了一个安息日那个行律法跟不行跟行律法的一个关键的，就重点是你是按照字句去呢，还是按照经义去。那字句去带出来的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去做，我刻意的，我要咬牙切齿的，那我不吃肉。比如说我认为吃，现在安息日会里头有很多人就在那，他不吃猪肉的，因为猪肉是和他去上的是讲的是那个什么不洁净的嘛，他不去吃，不是因为他里面或者是怎么样让你不去吃，他是来自我觉得这个要，就是我这个自己要刻意的不去吃。我这个怎么有的时候可能表达不清楚，但是我就有一点有一个那个吧，就是你有一种呢，你是心里好像就是说自然的给他带出来，是一种觉得这个厌恶，这个不好，我不要吃。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虽然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命令在那个地方，我不能去吃。这就是差别。那你人去做，你就是要自己咬着牙，你自己要忍受你的痛苦去做。 那么你如果是从里头发出来的话，那你就是一种带出喜乐的去做，你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的，这自然而带出来的一个行为，这就是一个差别。所以他在这里，你做与不做，安息日做与不做，那就在于你是靠着自己还是靠着神，靠着生命去做。我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带是带到这个地方去，就是我们安，我再回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一个代表，是一个预表，在那个里头，在这里是一个预表。然后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息就是预表，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他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在安息日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以我们的主为主。什么叫以主？主就是主人啊。那我们是什么位置？就是奴隶，还不是一般的奴仆。主人跟这个奴隶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对应的。奴隶是没有任何自由的，那么主人要你的命，你都要把命给舍掉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理解主，我们要做的是要为着主。我们在实际过程中最终怎么行出来呢？旧约的人，如果你光是在律法之下的人，你会很苦，你会咬着牙切着齿。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摆在基督里头的时候，我们真正让里面让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我们就活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刚才弟兄提到的，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人性之中啊，就是说有良善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有良善的，有就是说良心有的时候发生作用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点要时刻牢记的，就是说在罪人的心中，这个良知是给玷污了的，是给玷污了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方面还有的时候还会清醒一点，有的时候还会麻木一点。我觉得有些经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会不会这样去感受到。其实我是讲我自己的了，我不是讲其他人了。我在国内也是做了一定的位置的，是多多少少是有点官的，对吧？是有点权力的。我也记得，我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当人给你送点东西或者你拿点东西的时候，你第一次拿的时候，你心里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的。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哦，对不对？我也没接触过主，你是有不安，那就是良心在哪？但是你拿过来以后呢，你就在那儿征战。我是还给他呢，还是不还给他？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抵触的，就是我不要。但是人家你架不住人家那个话跟你怎么讲嘛？啊，那好，你先拿下来吧。拿下来了，你还有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是挣扎。我是把它保持下来了，还是再把它退回去？或者我用其他的方式把它退回去，对不对？但是你慢慢的，你就会变麻木了咯。你拿下来看其他人也是这样拿，你心里肯定有两个挣扎啊。你看他们拿的也没关系，他们拿的比我还多，那我就先把它算了吧，我就先把它承受退回去，又有点好像驳人家的面子，你就把它放下来。有了一次以后，你第二次再拿的时候，你的那个良心的责备就会小得很多，至少是你挣扎的时间会短了嘛。那你再有第三次呢，可能你的钱已经比那拿的钱比那已经多得多了，你就麻木了。那这就是说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贪官的表现就在这里的，他很多人家送给你大捆大捆的钞票，他可以往底下一扔，他根本不当回事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良心就已经麻木了嘛，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第一次接触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点责备在那个里头，但是你这个良心你是靠不住的，你是经不起引诱的，经不起里头的征战的。但是真正的你里头的生命在那个地方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教会在查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讲了，人里头有本来有两个律在那边征战，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愿意为善的律，对吧？我想要出点好事，但是我肢体的有一个律在那个地方，那是犯罪和死的律。那我心里虽然想做，但是我最后行出来还是不如我自己嘛。那个我们肢体的那个罪犯罪的力是远远胜过我们这个里头这个愿意为善的力，那个愿意为善的力就是一个良心的。那但是后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了一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力来了， 那个里他是生过是个死亡的里，因为那个为什么生过？因为我们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了他你能犯罪吗？你犯罪了他就把你给拉回来，就是我里头的那个，他就实际上就扶持了我里面的那个良心，让我的那个良心啊就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就恢复到人，最终等我们完全成圣的时候，我们就是恢复到那个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人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跟我们这里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什么？你要说是从话语，刚才你说字句是叫人写，经历是叫人活。
对。
但是如果一个话语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就是神的话语、圣灵的关系的问题。
对。
如果说一个人他可以信主好几十年，
对，
他可以，你问他背圣经，他能够比你背的倒挂如流。
对。
但是他所做的事，
对，
他跟世人一样。
对。
那我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信主也好，你读不带你读圣经的话语也好，就看你拿圣经是做什么。有人拿圣经背出来，他不是为了自己造就自己，他而是为了给别人的，为了给别人的预备的。他可以拿这个圣经教导别人，也可以拿这圣经。但我觉得就是说，信主的那一刻，因为什么？施洗约翰可能下章就讲，施洗约翰就来，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来是给你们用水施洗，
对。
但是呢，后边有一位来的，他是用火跟圣灵给你施洗。我说，如果你神的话语，你加在你读了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圣灵帮助你的话，
对，
就跟你有一个律在这打架，你虽然想做，你没有那个力量能够行出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天父、耶稣跟圣灵，我觉得就是说，在旧约与新约不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这就是说安息日跟圣日，就是什么，唯一就是说在旧约来讲，神是把律法赞给你，主耶稣来了，我来了不是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怎么成全律法呢？就不是在外边成全，而是在心里面，让你当你把主耶稣接到里面，当圣灵进入你的里面的时候，当圣灵掌管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从生命中造就神，你就自然而然从生命里头活出神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弟兄讲的很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去看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旧约神是把这个标准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去要我们去要人去做，你要去遵循它。那新约给我们带出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神不仅有这种标准在这个地方，那神耶稣基督还把我们已经做了。那我们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如何去拣选，这是我们是重要的。哦，刚才地方讲的，实际上不能是光讲其他的人啊，我们很多时候要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实际上我们自己，包括可能我们自己信了很多时候的时候，主多年的时候，我们也时常是拿着话去对人的。那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家庭之中，这是很明显的嘛，可能我们对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还温柔一点嘛，你在家里是经常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话不一定是话给我们在那边是一个标准，那我们如何是要把这话给带出来？我觉得在我们第一章的时候我讲的，这话是有能力的嘛，话有能力的嘛，但是这个那个用的单词是要你成为你的经历以后才会带出能力啊。你如果自己没有去经历这句话，你光是用在摆在那个地方，拿来套这个套那个话是没有能力的，知道吗？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撒旦比我们更知道神的话，对不对？你们看到那个撒旦给对主耶稣进行试探的时候嘛，他用到那个话用的多顺溜啊，对吧？我们都不一定用到那么精确的地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从这里看的时候，四福音里头书我们都看到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很会用神的话，但是不套自己套别人，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点我是很阿门的。
这里是不是理解成就是说是我们如果信主的话，就是说不是我被动的去接受那些律法，
对，
遵行这些律法，
对，
而是我主动的，甚至于不仅仅是主动的，就是一种按照怎么说法，得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我忘记了我自己，然后的话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按照这个，
对，
这个去做。
你讲就是张扬身上里边讲的，我们不是不做这个坏事是怕神来惩罚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爱主才不做。
对对对，他而且还有一根，就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这样再推去的话，我们就是回到起初，因为我们觉得读圣经啊，我们要对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回到创世纪去了。创世纪实际上它这卷书啊，特别是前面的三章啊，把这个整个人的本质啊，所有的都了解出，都讲出来。所以说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时间啊，前三章要好好读，反反复复的读。神跟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我们人最大的一个背离是背离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拣选生命树啊，拣选知识三恶树，不拣选生命树。那这里头就是摆在那个面前了嘛，就是你是拣选神还是拣选你？那用到这里的安息日的主的话，就是你把这个主是变成你自己呢，还是变成人子？那这是很重要，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精髓了。你就说。我们时常生活中都是我们自己去做，哪怕你是做好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去做。那比如说我们觉得我要跟从主啊，那我自己来跟从主，那不是这样的了。你如果是即使你在做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是你拣选了你自己，凭着你自己去做的话，那你就不是在神的心意之中了。那这点是我们很要提的警醒的地方。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刚才弟兄讲的人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我们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知道圣父当时定规了这个旨意，救赎的计划这个旨意，那个圣子呢来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死了舍命了，他把这个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了。那圣灵来干什么呢？圣灵就是来扶持我们，就是来引导我们，就是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所以说在圣经里很多时候就讲到我们一个腓立比书那里讲的，我们不要消灭我们里面的感动，这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那么后头的约翰书信里头就讲到，我们里面有恩膏的教训，我们不要其他人来教导其他人，我们也不要片面的就是相信，就是讲道的，或者就是律师啊。因为神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只要真正信了，你里面就有恩膏的教训，你就有里面的感动。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位弟兄所提到的，我们怎么做到我们忘我呢？你是顺从这里面的一个感动去行呢，还是顺从你自己的想法去行？这就重要了，对吧？你里头肯定是有恩膏的教训，肯定有心灵的里面的感动，这感动是来自于圣灵的。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这种感动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是你能感觉得到的。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随着我们灵命的成长，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对吧？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这样一段路的。我们走出去了，我们顺安了自己的，我们就走出去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怎么到忘我，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就回到创世纪里头，就是我们到底是拣选那个生命树呢，还是拣选这个知识三个树？我拣选了里面的圣灵的感动，我可能很多时候不理解，可能是在人眼里看的都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我拣选了它，那你就做对了，你就活出来了。你如果是拣选了你的自己的话，那就错了，就这样。
下礼拜再来吧。
其实你们可以就是串下去的，我想再那个再提一下，其实你们可以如果下面再读的话也可以再往下串下去的。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原则，我觉得我们在整本圣经里头都可以去借鉴去操练。 因为我们当然圣经告诉我们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但是我觉得从我目前所个人的学习方面，我觉得是抓住这两点。你一个如何你真正的是把神当成神，另外一个你自己如何去更向，如何是拣选。因为神在我们的心意之中，神不会强迫我们的。你不像那个不像那个那个其他的那个，就你比如说你不做，我今天就打你，对吧？像我们教育孩子这样，你这个坏事你要去做的话，我今天就要打你。神不是这样的，神是给你一个自由意志，我告诉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你拣选吧。所以说人要配合，要愿意拣选，这是我们人最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愿意拣选，这个就是了。我们只要愿意了，那下头一系列的跟上都是神帮我们做的，这点就是我们很要那个的。你像在十二后面的几段，我想稍微轻轻的点一下那个呢。你十二到十六节这里头呢，我们要看一看神的主耶稣做这件事情他的一个动作。虽然简简几句，我们可以去思想，对吧？祷告，一个要有祷告带出来。第二个，他是所做出的一个决定，他告诉我们呢，他拣选的明明的是有一个卖主的加利利人犹大。那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得上？这什么叫拣选神的旨意？什么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啊，这里我觉得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拣选这个犹大，显然是那永远的旨意有关。你如果带着人的意志的话，你不可能去拣选这个犹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去操练，可能就会操练的。然后这几里头的后头的那个几个蒙福啊，我想前面的马太福音的弟兄姐妹们都有所交通，但是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在实际中所来。包括这个爱仇敌没有讲啊，爱仇敌我们首先要在人的面前，我们不要说爱仇敌了，我们就是连爱我们的另一半可能都爱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要承认我们爱不出来，但是我们如何又能爱出来呢？就是要以主为主，就靠着他给加添给我们力量。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带出来这些行为，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可以一直下去。我觉得这样交通也很好，因为不一定要有的时候走得太快反而过了那个。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不好？时间差不多，请我们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加添给我们。主啊，我们原本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挣扎，主啊，我们却一点不能行出我们里面那一丁点可怜的善来。主啊，只有你靠着你的恩典，主啊，靠着你的扶持，主啊，你才得以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在你的生命中走在这条天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给救拔出来，主啊，你还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添加，主啊，让我们进到荣耀之中。主啊，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之中，但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真正的以你为我们的主。我们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